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本节目由 FM106.9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网购决策中立平台什么值得买共同打造。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在设计界一个非常有名的奖项，叫 RF 设计奖，简称呢就叫 RF。 它呢创立于1953年，是由德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工业设计机构，叫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每年呢会定期举办。
这个 RF 我们念的时候就 if 就是如果的意思，
嗯，
怎么样，这个东西跟设计大奖一结合，是不是让你觉得里面这个名字起得很有道理，很有灵感的样子啊。那么德国的 IF 国际设计论坛每年是评选出设计大奖，而且呢这个设计大奖，这个设计论坛是以独立严谨可靠的评奖理念闻名于世啊，说希望大众能够提升对于设计的认知。
嗯，
另外呢这个论坛的金奖被称为是产品设计界的奥斯卡奖。
哎呀，这个品位一下子就出来了啊。那据说呢像什么奔驰、宝马、 IBM、 LG、 三星、索尼、华硕等等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国际巨头呢，每年都会齐聚在这个 RF 设计奖上去展示他们最新的设计作品。
嗯，德国当地时间今年的3月10号的晚上8点钟， RF 设计奖在慕尼黑的宝马世界举办了设计师之夜，并且呢在现场揭晓了2017年的75件 RF 设计奖金奖获奖作品。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挑一些和大家一块去见识一下，75件全部了解那不可能啊，挑一些好玩有趣的。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是的啊，我回来了啊，这老图回来了啊，
是
之前呢一直是在全国报道两会，感谢肖明同学最近一段时间的代班。
嗯，
想买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看了半天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选，纠结综合症和选择困难症又犯了，怎么办？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听 FM106.9 南京新闻广播，告诉你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那今天呢我们正在为大家去介绍德国的 IF 设计奖的金奖的获奖作品。其实呢很多人啊白天都是忙忙碌碌的，那么大多数的空余时间都在晚上，所以呢有不少人是需要台灯的。
对
啊，即使已经进入到了 LED 照明的新时代，很多台灯的设计呢依然还是钨丝灯时代的老思想。但是呢一盏为 LED 专门优化的台灯卖个500块钱以上，你能接受得了吗？
我觉得有点贵吧。
好像太贵了吧，一个台灯500多，对吧？
是啊，
因为 LED 本身是很便宜的嘛，驱动也很便宜，凭什么你加几根杆子你就要翻100多倍啊你？
哎呀，受不了。那要说这个价格、功能还有美貌这三样东西到底是不是能够调和呢，看上去有点困难，但是呢难不倒我们什么值得买。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样东西啊，就是这次拿下 RF 设计奖的一个米家 LED 智能台灯。
大家一块去看看啊，这个智能台灯究竟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米家呢是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这是小米2016年推出的智能台灯。2017年这个德国的 IF 设计奖委员会对这款台灯的点评是说它精心构思，设计极简，然后呢比较合理的运用了 LED 技术提供光源，整体的造型既和谐又轻松啊，为了能够让用户长期愉悦的使用，说细节部分也是经过了充分的考量和处理。
那这盏台灯的优点呢不仅仅是设计上大气好看，它还有一些使用方面的优点，比如第一个优点就是号称无频闪。那频闪呢就像我们光线之中的一些杂质，直接使用交流电的灯呢会存在100次每秒这样的一个闪动，虽然呢可能我们人眼啊不容易感知到，但是它很容易导致视觉疲劳，甚至会对你的视力造成伤害。米家的这款 LED 智能台灯呢就能让看不见的频闪尽可能的减少，大大的降低了人眼受伤害的可能性。那频闪越少呢光看上去就会越柔顺纯净。米家的 LED 智能台灯呢通过一块 RC 的滤波器和调光芯片，能够将极易产生频闪的交流控制信号呢转变为相对平缓的直流控制信号，反正就能够保证这个电流恒定的给 LED 的灯珠去供电，缓解你的眼睛疲劳的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你幻境视的可能性。
这么一说的话，可能很多小朋友很多年轻人也适合使用这样的台灯啊。那么这款台灯的第二个优点呢是适用不同的用灯的环境，因为不同的使用场景呢对光线的要求是不同的。米家的 LED 智能台灯的色温和亮度可以无节调节，就不是它一档二档，我估计旋钮旋啊，慢慢亮慢慢按下来，可以满足用户对光线的大多数的需求。然后呢对常见的4种使用场景单独是做了 光线优化，你比如说专注模式，它有一个专注时段，完成了这个时段之后呢，台灯会通过光线来提醒你应该休息了，还可以设置休息时段，放松双眼之后呢，再次进入到工作状态，这个就比较智能了。第二个呢是阅读模式，阅读模式呢，无论是光线还是光的色温都被设置成一个比较温和的感觉，保证你长时间看书也不会觉得眼睛刺痛。
那还有一个模式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个看电脑模式。这个模式呢，台灯主要是为了防止蓝光过多的摄入到我们眼睛里造成伤害。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台灯会发出2700K 色温的这样一个柔和光线，可以降低人眼摄入蓝光的比例，保护你的双眼健康。
最后一种模式，前面我说的小孩用比较合适，儿童模式。这款台灯呢是通过了光生物安全认证，符合最新的安全标准，但也有人讲了说小孩的眼睛啊还没有发育好，这台灯到底行不行啊？那这个光线会不会突然亮了或者说它调的光比较强，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损害告诉各位，他这个儿童模式之下，你孩子怎么调他都不会出现过强或者过亮的光线去伤害到孩子的眼睛。好，那以上呢是四种设定好的模式。我们前面也说的这个台灯呢是可以无节调节的。你比如说你轻轻转动这个旋钮，就可以让这个光线去变化，色温的冷暖的交替，亮度的强弱的变化都可以你自由的操作，而且呢没有传统台灯转换那种卡顿感。因为我们以前比如说分三档，
对，
卡也就这三种啊，对吧。
那当然我们也要看看我们挚友用过之后是怎么说的。有一位挚友呢在测评之后是这样总结的，说外观看上去呢简约时尚，有一定的设计感，摆在自己家桌上呢就非常的好看。另外功能上呢也很强大，可以进行亮度和色温的双重调节，可以适用于多种的情景。还有一点呢也是比较智能的，它是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控制，实现一个智能化控制的。
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说有些台灯凭什么同样是使用 LED 的，然后呢加几根杆子设计一下就能卖500块钱以上，有人可能会有误解，说你们说的这小米的这个米家智能台灯，是不是也要500多啊？不是啊，不是。根据什么值得买提供的链接，我们可以通过小米的自营店，还有天猫商城、小米旗舰店等等等等啊，这些去购买，价格都是一样的，169块钱。
说完这小米的台灯呢，我们再来说说一个非常潮流的东西，苹果新出的那个 AirPods 无线耳机。
苹果发布 iPhone 7和 iPhone 7 Plus 的时候，别的咱们暂且不说，光是那个放弃传统的耳机插孔这件事情就引发了各方的热议。
对，
用苹果高管菲尔席勒的话说，这是一种打破传统的举动，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勇气啊！当然也就苹果敢这么做。你要换其他的勇气，什么叫勇气？那叫愚蠢，没人买你的。但苹果这么弄了，有人讲说我苹果就是够范儿，我就要买这个，
有勇气啊。那新款的 iPhone 呢，它是放弃了传统的那个3.5毫米耳机插孔，这也就意味着以后这耳机扬声器还有其他的配件呢，你都必须通过苹果的 Lightning 转换器和这个 iPhone 去相连。那为了处理移除这个耳机插孔带来的麻烦呢，苹果你会发现在买的时候呢，它会在包装盒里面附赠一个 Lightning 版本的耳机以及一条 Lightning 对3.5毫米的转接器。那除此之外呢，苹果还放了一个大招，就推出了一款无线耳机叫 AirPods，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件得到这个 RIF 设计奖的产品。不过呢，很多人都纳闷，这款耳机不带线的是吧，究竟能够为用户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呢？
对，这个耳机呢有很多的功能啊，你比如说可以过滤掉背景噪音，清晰锁定你的声音啊，等等等等啊，这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上个星期苹果为这款耳机申请了3项专利，这专利呢跟大家去说一说，你可能就更加清晰的明白它的独特的地方。比如第一项专利呢说这个耳机可以用来检测心率，我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耳机检测心率，
这个耳机呢可以搭载 Apple Watch 当中的光电血管容积图的传感器，
听上去就特别高科技，
是不是震死你了？检测心率啊。第二项专利呢说这个耳机会集成心电图传感器、耗氧量传感器等等等等，用来检测你的血氧的含量、心脏的状态以及血压。
哇，这还是耳机吗？
第三项专利当中，这个耳机可以利用 波束成型麦克风阵列实现降噪。
好吧，我就听懂了降噪两个字，
吓死你啊。我发觉这玩意儿是不是像个运动手环一样的，
好像各种功能都集成在一块了、啊、
对对对对，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新专利呢可以让这个耳机变身成为功能强悍的智能穿戴的设备，甚至有代替 Apple Watch 的这种可能性。
嗯，而且呢这个耳机啊，你每次充满电之后呢还会有5个小时的续航能力，尽管呢有人说它长得像那个断掉的传统耳机，就是没有线了，那线断了，乍看上去可能有点不太协调，但实际上呢它可以用来隐藏电池、天线还有降噪麦克风，全都集成在一块了。另外呢这个 AirPods 啊只能透过有收纳用途的充电盒来供电，同时呢也是苹果在他们的那个 Apple Pencil 之外唯一有快充功能的一个产品，你可以在充电15分钟之后呢它就能够供给3个小时的电力。
嗯，以上都是优点，但是告诉各位，就像网上说的段子那样啊，这个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
容易丢是吧？
容易掉、哎、呀啊！你买个一打，嗯、知道吧？因为有时候那根有根线啊，就是掉下来啊，不知不觉的时候还哎呦拖地上了，
是
啊，赶紧对吧？
嗯，
但是如果没有线的话，据说已经有不少人挤地铁的时候掉了啊。
你刚刚说买个一打，我想问多少钱我买得起一打吗？
基本上买不起啊。根据什么值得买推荐的这个购买途径，
嗯，
在苹果官网去购买，安全也放心一些。但是呢，目前的价格是1288块钱人民币，
嗯，
可以分期的，可以分期的啊，
好，
每月最低107块钱。
哦，分完期
算了吧，
好一点。
买个一打，
买不起，
至少14000多，15000多啊，
嗯，
买不起啊。
想买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买什么，看了半天头昏眼花，不知道该怎么选。纠结综合症和选择困难症又犯了，怎么办？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听 FM 106.9南京新闻广播，告诉你什么值得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什么值得买。今天呢，我们正在为大家去介绍 IF 设计奖啊，德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奖项，素有产品设计界奥斯卡奖之称的这样的一个大奖，它今年的金奖获奖作品，当然它有75件金奖获奖作品，我们只能在里面挑一些比较好玩、比较有趣啊、比较实用的跟大家去说一说。下面呢要说到一个索尼的 VR 的虚拟现实的设备。
嗯，那说到这个索尼的 VR 呢，它推出了一个 PSVR， 这是索尼在去年6月的时候有一个展会上发布，并且于10月份开始发售的一个产品，现在呢只支持索尼家那个 PS4 的平台。这个 VR 呢本身是包含了一个头盔、耳机，连接 PS4 主机和头盔之间的一个中继器，还有一个体感遥控器叫 PS Move。那 PS4 的手柄呢也可以作为 PSVR 游戏控制器，可以直接使用的。
我觉得我们什么值得买上面真的是神人很多，我们很多人刚才听我们介绍的时候可能还是完全一头雾水、但是我们有只有已经发出了开箱测评，
已经玩起来了、
玩了啊、说开箱了，配件包括2个遥感控制器、1个摄像头，控制器上端呢是中空的软胶，有一个连接线和一根手带，然后呢就是 VR 本体箱、当然我们看看 VR 呢基本上大差不差，但是它的可能体验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除了非常重要的 VR 游戏的功能，这款东西呢它还支持影院模式，你想想看，你如果你看那个电影带上 VR 身临其境的话，
沉浸式的
那就很爽了啊、因为你佩戴这个索尼的 PSVR 的时候，用户可以享受到最大224英寸的虚拟的屏幕。
好吧，224啊。
还有这款 PSVR 也支持播放360度的全景照片，所以全景照片的相机还有运动相机拍摄的内容都可以直接在 PSVR 上去预览。
那其实说到索尼呢，他们家最主要的这个产业还是游戏方面，现在 VR 呢应用在游戏方面也是很多的。索尼的官方呢也是宣称啊，为了给这个 PSVR 的用户带来更好的内容体验，目前呢他们已经有超过220款专门针对 PSVR 的游戏和应用处于一个开发的过程当中了。
220款啊、你比如说包括什么黄牌空战、你可以想象听听这个名字，
感觉就是
黄牌空战七，
开着飞机打仗
的那种、战斗机啊、还有铁拳七、还有机器人格斗等等等等。当然呢有很多人讲说现在很多的 VR 产品啊它就是说的比较好，但用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技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我告诉各位，索尼在之前公布了 PSVR 自上市以来4个月的总销量，卖了91.5万台、上市4个月
将近100万，
销售逼近百万，
嗯，
应该说远远超过了预期。
对，
您想啊，全世界这么多，一般玩这个 PSVR 的都是比较牛的人，
嗯，
然后相互之间肯定是有各种圈子、各种交流的论坛啊，
嗯、
各种信息的传递，能骗不是能有接近100万人，全世界的这样的人去买的话，说明这款东西基本还是不错的，
嗯
啊，同时呢也说明了玩家对于虚拟现实游戏这种方式的认可。
嗯，那既然可能有很多人都想尝个鲜，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那根据什么值得买呢，它提供的渠道还是挺多的，其中像亚马逊中国海外购啊、美国亚马逊、日本亚马逊以及香港亚马逊都是可以买到的。对咱们国内的朋友而言呢，最方便的就是在京东购买了。那目前的预约抢购价呢是6039块钱，它还会赠送你一个原版游戏，不过这个游戏呢是限量赠送的，想要得到这个游戏的你得赶快去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值得买。
好的，那介绍了前面三款比较有名一点的牌子的旗下产品，你比如说小米啊，毕竟在咱们中国比较有名啊，据说在东南亚卖的非常火，
现在也走向世界了。
对对对对啊，小米、嗯，然后后面是苹果，
对，
接下去是索尼，
嗯，
下面我们要介绍一款来自于德国品牌布拉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是一款智能耳机，
嗯，
有人讲说苹果的智能耳机你们已经介绍过很牛啊，
嗯，
但我告诉各位。这玩意儿，下面我们介绍这玩意儿，很特别，很特别啊！2015年，德国布拉吉在一个众筹平台上发布了一款名为 The Dash 的无线智能耳机，它也是无线的，
嗯、
也很容易丢，你也可以去买一打啊！这功能覆盖音乐、通话、运动、追踪三个方面，号称是全球首款智能无线耳机。
怪，这个、
后来苹果没有打他们脸，
嗯，
因为2015年嘛，
哦，
当然是全球首款了。
嗯，是
这款人气产品当时吸引了很多网友的青睐，3天完成了26万美元的众筹目标，最后你知道他众筹了多少钱？
多少钱？
339万美元。
怪，这远远超出了他们一开始设定的那个目标啊！很多人都想问，这个让网友心心念念等了一年的耳机，而且啊一下子超出就众筹了339万美元耳机，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呢？我们呢也看了一下，发现这个 The Dash 这个耳机啊，外观非常的小巧，泛着那个蓝色的光，酷劲儿十足，还有荧光的风格，这个视觉奇效呢，让人能想起电影《创世纪》，反正就是科幻感非常的足。另外呢，它为了更加贴近的人耳和适应不同的佩戴舒适度的需求呢，布拉吉还为这款耳机准备了3种尺寸的硅胶套。据说呢，这3种硅胶套啊，能够通过准确的3点贴合，适应大部分人的耳朵内侧。
嗯，有人讲说那我不适合、嗯、那你耳朵太大、
哦、
知道吧。
嗯
啊，在功能上面呢，这款耳机 The Dash 它是涵盖了运动、音乐和通话的三大功能，还有一些人性化的功能啊，比如说防水啊，还有250小时待机啊。哇，250小时待机，
这就十几天。
关关键键的，对于一款无线智能耳机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功能、
嗯、
那就是丢失寻找功能。
哎，对呀、啊，
你得把它找回来，
嗯，
是吧？
嗯，
运动检测方面，我们看了一下，很强大，很强大。内置了很多的传感器，然后呢，配合你的手机端的 APP， 它可以监测佩戴者包括什么运动情况啊、心率啊、心率变异性啊、氧饱和度啊、体温啊、热量消耗等等在内的各种数据。
嗯，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是个耳机吗？我又要问这个问题了
啊！同时呢，在 The Dash 配套的 APP 上可以记录你的运动地点、距离、步速、热量消耗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
嗯、
那么热爱运动的同学可以通过这个耳机来规划和追踪自己的锻炼计划。
嗯，那在音乐播放方面呢，这个 The Dash 的耳机啊也非常厉害，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以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啊，不用再依赖你的智能手机，它可以独立播放音乐。因为这个耳机它自己还带一个存储的空间，里面有4G 的存储空间，粗略算下来你可以存这个普通音质的歌曲大约1000首的样子、
嗯、据说能放4个小时、
嗯、
连续播放啊、哎、通话功能呢看了一下，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它有两个麦克风、
嗯、
一个是正常的麦克风、哦、一个是骨传感式的这样的一个麦克风。
哇，
骨传感式的麦克风呢会直接贴合在你的耳骨那边，可以产生一种震动、
嗯、
最大程度上屏蔽掉环境噪音，更加清晰的听到声音。
嗯，
喂喂，
这以后就不用这样了
啊，不会这样了，对吧？
嗯。
另外呢，它表面上使用了一块电容屏，主要功能是什么呢？是可以通过手势触摸去实现控制的。
嗯。
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手表都是拿手指戳戳戳戳戳。耳机现在也这样。
嗯。
哎，
也是拿手指戳戳戳戳戳。
目前的这款耳机呢，在美国亚马逊上销售的价格，我们看了一下啊，现价是229.99美元，免运费的。
嗯。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1580几块钱人民币啊。
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值得买。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素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 RF 设计金奖啊，以及今年获得这个奖项的一些产品啊，确实它很多，75件，我们挑了几款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有很多实在是太神神叨叨了啊。
嗯，真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产品清单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0320到什么值得买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获得相关链接推送，了解到更多内容。
今天的什么值得买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继续再聊。